你的奇迹就在你口中。第四章，靠神的恩典领受你的祝福。基于恩典的约。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读到以色列子民在利非丁攻击摩西并试探神，请注意，神没有杀死他们，他没有说摩西靠边，我来烧死他们。尽管他们满是抱怨，神却回应击打磐石，赐给他们水喝。换言之，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，反而得到不应得的祝福。为什么神如此仁慈对待他们？神仁慈的回应的理由，在诗篇105篇41到42节。他打开磐石，水就涌出，在干旱之处，水流成河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打开磐石，水就涌出。我喜欢这种言辞，水就涌出，这肯定不是涓涓细流。以色列人不必排着长长的队伍，从涓涓的细流来加满他们的水杯。他们倒是有可能需要糖水。注意，诗篇105篇41节说，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。为什么神对以色列子民如此做呢？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。这圣言便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，创世纪15章9-18节。这是基于他的恩典的无条件的盟约。什么是盟约？但在我解释为什么这个盟约是基于恩典之前，我想先让你们明白什么是盟约。有些人认为约就像是一个合约。不是的，合约少了很多约束。两个人之间的合约，当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或不满足的时候，很容易终止。但盟约是永远的。事实上，唯一脱离盟约的方法就是死亡。在希伯来语中，盟约这个词意指切成两半。所以如果我想和你定个盟约，我会带一只动物，通常是一只公羊或一只山羊。我会从它的鼻尖下去，把它切成两半，当然血会搞得到处都是。然后你和我从两块肉之间行走，通过对方。这些听起来很残忍，但在立约时使用那些肉块只切成两半的动物有很重要的原因。你看，如果你打破了这个盟约，换言之，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个盟约里你的那部分，言外之意就是神要对你做那你曾经坐在动物身上的事。现在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盟约比合约更有约束力。背约的结果就是死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神学上所谓的亚伯拉罕之约。神与亚伯拉罕约为什么基于他的恩典？ 当神要和亚伯拉罕立约时，亚伯拉罕沉睡。事实上，是神使亚伯拉罕沉睡，然后与耶稣立约。耶稣以火柱显现，与以云柱显现的圣父立约。创世纪15:17。换言之，在这个盟约里，耶稣代替了亚伯拉罕。耶稣代表人和他的父亲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如果亚伯拉罕和神从那些肉块中经过，当他被约时，也就必须承担责任。我们知道，没有任何人比耶稣更完美，所以亚伯拉罕被约的几率非常高，被约的结果必然是死亡。人会失败，但神却不会失败，因为耶稣不会失败，所以神使耶稣站在亚伯拉罕的位置，所以是人子与全能的神立约。今天，尽管我们抱怨违背神，你我都不会死。非但不会死，反而我们经历属灵的提升，以及流向我们的祝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第一个原因是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的无条件的恩典之约。因着信心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。加拉太书3:7-9。第二个原因是耶稣已在十字架上受击打，在加吕山上的恩典新约也是圣父和代表人类的圣子所立。所以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在这个盟约里也没有我们需要承担的部分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简单的相信，并且领受这盟约的祝福。这就是神想要的，因为新约是由两个永不可能失败的人，圣父与圣子所立，所以祝福会一直流向我们。我们的过犯不能阻止神的恩典。亚伯拉罕之约和新约都是基于神的恩典，这意味着凭着信心，我们可以领受恩典之约的一切应许和祝福。若靠我们的行为、顺服或表现，则无法领受。这真是个好消息，尤其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过犯无法阻止神给我们祝福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参加礼拜，牧师说错了或做错了，神会仍旧祝福会众，因为牧师的过犯不能终止神的恩典。因为是谁讲道而选择去或不去教堂，是因为人们还明白这个真理，他们想办法知道下个主日是谁讲道。如果他们不喜欢那个牧师，或者他们认为那个牧师恩高不够，他们就会忽视他，干脆不去了。我不反对人们想去有恩高的教会礼拜，但如果神能使用巴兰的驴，他也能使用任何牧者。即使牧者搞砸了，传讲错误教义，但神仍会祝福会众，因为神的恩典绝对大过牧师的错误。但请明白，我并非是鼓励牧师去传讲错误的教义。 摩西就是一个这样的牧师。与其按神指示用亚伦恩典之杖吩咐磐石，他却向百姓大喊，称他们为背叛的人，并且用他自己审判之杖击打磐石两下。然而有许多水从磐石流出来，给百姓以及他们的牲畜喝。那一刻，摩西歪曲了神，他对百姓的教训不是出于神的。当百姓听了摩西的话，他们会感觉到神对他们发怒。事实上，神是想向他们彰显自己的仁慈，所以百姓还是蒙福了。我曾在一个教会礼拜，那里牧师的信息完全的反对恩典。可以，最后，可是最后罪人还是会响应接受耶稣。所以，正因为这样明显的结果，证明那些信息根本不是出于神。尽管牧师有错，但人们仍然会得到救赎、医治和供应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神是仁慈的，他爱他的百姓，他祝福他们是基于他的恩典，而不是牧师的行为、信息或者表现。神对摩西的恩典，他最终进入应许之地。有些人可能要向我指出，可是牧师，那摩西呢？神没有对他仁慈，因为神不许他进入应许之地。没错，摩西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因为他歪曲了神。神对他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民数记20:12。后来他又问神是否能让他过去应许之地，而神回答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申命记3:26。然后摩西从毕斯加山顶显给摩西，然后神从毕斯加山顶显给摩西看那应许之地。摩西一定很伤心，他看见了应许之地，后来又看见他的百姓进入，但他自己却不得不留在后面。可能看起来神对摩西很苛刻，但如果你仔细想一下，摩西最终还是进了应许之地的。在马太福音17:1-3，我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显现，与耶稣一同站在山顶上。在那里，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。圣经说，耶稣的衣服洁白如光，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。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，跟耶稣说话。摩西和以利亚进入应许之地，是不是比和那些抱怨的以色列子民进入更好？这难道不是神的仁慈吗？甚至当你犯错时，神也仍然仁慈。读这本书的有些人可能是你们教会的领袖，我想让你记住这一点，甚至当你犯错时，神也仍然仁慈。他不只要满足群羊的需要，他也要满足你的愿望和需要。他爱你，和爱他只是你牧养的群羊一样多。不要灰心， 因为你失足跌倒，不会使神从他的宝座意外跌落。他已经知道你的一切软弱，尽管如此，他仍然爱你。想想，当耶稣在世上行走时，神都如此仁慈地对待那些来找耶稣求得医治的罪人。今天，他岂不是要更加仁慈对待那在基督里的你吗？所以，每天早晨，当你醒来时，要意识到神对你的恩典，意识到他对你的爱，把他看作你慈爱的父亲，看到他向你微笑，他想要祝福你。如果你有一个需要，不要为此忧虑和抱怨，耶稣会很容易让你领受你所需要的，不必再击打磐石，只要吩咐磐石，水就会流出来了。耶稣是我们宣认、宣告并承认的大祭司。同样的，对你的大祭司说话，水就流出来了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，圣经说，耶稣是我们宣认的大祭司。新译本，宣认是通过我们的口，确保你的宣认是真心的、正确的，并且和神的话语一致是非常重要的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宣称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译者注，新译本圣经翻译为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，爱把弄这权柄的必自食其果。所以要小心你说什么。如果你说，耶稣使我得这个病，基督就不是你宣认的大祭司了，因为他的圣灵被称作真理的圣灵，圣灵为你的身体医治做见证，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。无论何时你相信并承认这个真理，圣灵就会为此做见证。无论何时你说，神，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确定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你爱我，然后有些事就会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要为那个声明做见证。当你相信你的宣认，你就会开始经历你的宣认。遗憾的是，许多人在相信之前，想要先感觉或体验他们的奇迹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许多人在相信之前，想要先看见、体验并感受到神迹，但那时你就不需要信心了。当你有信心，你相信永生神的话语，你就不需要任何眼见或者任何感觉，你只需相信，因为神如此说。看到你的宣认在你的生活中应验。一旦你有这样的态度，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，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，他不聋也不瞎，他就在你里面。他看见你相信真理，然后他就会为着真理做见证。结果会怎样？你会看到你的宣认在你的生活中应验。你可能相信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但魔鬼来对你说，为什么你会有新的疾病呢？为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？你应该回应什么？ 继续对你的生命宣认神的话语，对魔鬼说，经上记着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。另一方面，当你相信一个谎言，圣灵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。比如，如果你相信并承认，哦，神啊，我仍然罪孽深重，然后圣灵不得不靠边站，双臂合拢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。因为当基督一次并永远除去你的罪，你却说你仍然罪孽深重，你在说谎。当你得救时宣认也适用，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现在直到永远。圣灵会为你的生命做见证，忽然的就应验了，你是一个新信徒。罗马书十章九节告诉我们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你是在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因为圣子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，你很容易就得救。朋友，耶稣拿审判之杖击打在自己身上，以至于今天祝福的江河可以流向我们。他流向我们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功。他流向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今天已经复活了，确保我们得到借着他的死所赐给我们的。因为这些永恒的真理，你得以期望在你生活的每个领域里被祝福、偿还和治愈。当你吩咐你的磐石，你所需用的一切祝福都将涌流出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的奇迹就在你口中。